弟兄姊妹平安，大概都是我们教会的哈，所以我觉得很轻松，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这样子对着台架是有时候几百个人讲，所以讲这个我是蛮轻松的哈。那今天很高兴的哈，就是我们教会要分享一些有关于保险的问题，那我也很乐意来跟大家分享，希望今天这个短短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那等一下也会留一小段的时间，如果在座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哈答复一下。那有开了吗？因为我有做 PowerPoint 这样。好，今天我讲的主题哈，大致上就是针对说哈，这个保险里面关于医疗、失能、养老哈、银发产业，还有长期看护，还有信托、赠与跟节税方面，事实上保险这几年变化非常的大哈，所以如果一个小时要专门讲某一个部门是不大容易，因为有弟兄姊妹给我请求说，可不可以针对长期看护跟信托特别讲？我说其实信托哈，你单单讲一个信托，像我去上课，那我是花了很久。可能要好几天的时间，因为整个信托法都是法令的问题，所以它牵扯蛮广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说今天完整的讲到信托法，只能针对保险的部分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信托的这一部分。好，那再下一章。好，那我个人很简单，我今年做保险刚好第31年啊，感谢主啊，该考的证照也都拿到这样子，那谢谢上帝一直让我在这个行业做的也还蛮愉快的，谢谢。来，好，这一段呢我请大家眼睛稍微不要眨一下，因为很快短短大一分钟就没了啊，所以这个是我的助理帮我挑的，我想说你没有一段可以让我觉得把这个保险的一个精髓稍微讲一下，所以我助理帮我挑了这个，可以看一下。好，谢谢哈。其实我做保险31年来，我感触蛮深。我觉得人生真的像诗篇91篇讲，真的一声叹息啊。有时候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很多不错的客人，第二天我没有多久，听着说啊走了，癌症的哈。所以我这几年理赔癌症险赔的非常的多，真的是上亿。我自己赔到我都觉得说。又一个癌症，又一个这样，而且有的都很健康的，所以我自己想哈，今天就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最早的人寿保险哈，是在应该是在欧洲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哈，就是变成一个宗教团体，一个互助哈，像一个互助会这样，有人大家募集一点资金，若有人出事，就把这笔钱给对方这样子，这样可以降低哈当事人他经济上的一个冲击这样子。所以保险最早就是一个互助精神呐，那咱台湾对回啊。台湾的耕会一样子了哈，所以我觉得保险它真的它的意义是很好的，真的就是说集合大多数人少数的钱去帮助少数要用的一笔大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保险它的意义功能是非常好的。OK， 再过来就是。好，那保险的话呢很简单哈，因为很多人对保险不是很清楚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搞得一点乱这样。原则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那财产保险它就包括火险啊、海上啊、陆空哈、责任还有保证保险这些。事实上一个财产保险是非常复杂的哈，因为牵扯到像现在国际贸易的话，他们的保险的范围是非常的广，而且非常的细致，所以也真的是很专业的。他们预估啊这个风险哈、计算费用这样子，这个哈、今天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因为这部分我说实在我也不熟哈，因为财务保险跟我们人寿保险是差的蛮多的哈。那今天主要针对人身保险，那人身保险一般来讲是针对人寿保险哈，那还包括健康保险、伤害保险，还有大家以后很熟知的年金保险。所以保险它是分成这样子，就是财产跟人身这两个部分。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人身保险的部分。好，那我先讲一下哈，其实保险就是一个生老病死残这几样。那生的话哈，生就是因为我们要活下去嘛，所以很多人碰到可能是他的教育费、他的养老金的部分呢，哈，甚至他的生活费的部分，我们就是也可以透过保险呢来 准备这样子。好，那病的话呢，病的话一般来讲的话，现在台湾因为健保还不错，基本上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反正我不买医疗险，我有事就用健保，基本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样 OK 啦。但是有一点问题，像我实务上碰到最多就是现在的标靶治疗，所以有一个弟兄哈，特别呢把这个传给我，叫我在台上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一个东西。他说哈，像现在最多就是基因疗法、细胞疗法，还有免疫疗法很夯嘛，对不对？还有开刀哈，像我客户哦，海服刀哈，还有什么螺旋刀，还有一个是那个叫做。现在很普遍的一个达文西手术。好，我一个客户呢，他的媳妇因为去年结婚就想怀孕，哎，一直不会生呐。那后来到马街一查，哇塞，他的有一个算是那个算是应该是他的卵巢肌瘤有12公分，那医生就要开刀嘛。那开刀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宝莲阿姨，我想开这个刀，可是。”这个海服刀要18万啊、哦，有没有理赔？那基本上我客户的医疗我都帮他准备的比较高，虽然是消耗型，但是我的观念是觉得说保险用在必要的时候嘛，就保险就是说基本上发生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用的费用很高，这个是在保险的精神意义，所以我帮他做的蛮高的。我说哦，原则上没问题，可是问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服刀？他说因为。还是马街医院介绍，他说因为这个刀让你伤口很快就复原小嘛，对不对？我说哦，那如果你有必要 OK、哦、没有问题。那后来你知道吗，他是因为也是腺性瘤，所以医生就是腺肌瘤，所以医生是觉得说哦，那这样用海服刀可能不会很好，说明以后会复发，所以那客户就用传统的。那传统这样一用的话，整个全部费用才6万6，18万跟6万6哦，就差蛮多的。那当然我这客户是全额理赔，还多了一些手术费，所以他领的金额远远超过这样子。诶，他觉得说诶，保险真的很实用，还蛮好的。所以现在齁、哦、蛮多人都会问我说，诶，那这样子我们有健保了，为什么还要买保险？那保险不是等于多余的吗？其实是不会。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其实医疗保险非常非常的需要。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健保有些很多他都不给付，他就问你你要不要自费。像我赔的最多就是标靶治疗，标靶治疗有的标靶治疗一颗药要好几千块，一天吃一颗，好，那有的是一个疗程20万、30万、50万。嘿，最近我们一个同事的客户就是做一个心脏的，现在最新的不是放支架，好，他是直接用像一颗那个药丸一样进去，到那边他会帮你吸掉抽走这样，所以你都完全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受损这样。那这一个手术120万，就120。那因为我们同事的客户经济不错，所以120万就花了，哎，非常健康，哎，也不需要用支架，这是最新从国外进来的。所以医疗费是蛮重要的。那我蛮多客户哈，不管是像我的客户很多是在荣总、在振兴哈、马街啊，有的在台大。一般来讲，这种大型医院的话，他们申请重大伤病卡是蛮快的。可是往往到后期有没有，就是传统式的一些药物呢，他们没办法，他就问你要不要标靶。那说实在，我目前的经验里面是10个9个，只要经济够，一定会接受。我现在手上也好几个还在做标靶治疗，那有的标靶治疗做到后面不行了，又再另外一个有没有？那又来一次。那医疗险是有个好处，就是一个期间，这个期间你过了，你的费用要重新再给你。所以我觉得医疗费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再过来的话呢，这个生老病死，我们讲到死的这一部分哈。其实我觉得年纪大，当然蒙主重召是好事了哈，也是蛮好的。但是我碰到蛮多是壮年。其实壮年的话，我自感触很深。我一个客户呢，他是一个等于是专门算是建筑师吧，他专门就是那种小型的公寓啦，或者说比较老旧的公寓，他就给你包下来，然后呢，他重新给你拆掉翻修这样。那个工程大概一个工程下来大概几亿嘛，2-3亿，就是一栋一栋公寓这样子变成华夏啦，电梯那个楼房这样子。那我那客户呢，大概是快50岁，40几，不到50岁，他呢手上5-6个工程，大概那时候我听他太太估计大概有10几亿的工程在进行。 他就突然哦，人长得很高，180公分，90几公斤，快快壮壮哦，不输我先生，我看套就后哎。那时候我私底下卖了他一些保险，他太太本来都反对的，那买了。那有一次他就打来就说，他先生一直吐。那他住在中立啊，他对面有一个那个医生是长庚医院的医师哈，然后就给他说他是等于肠胃炎，就开吃了一个礼拜也在吐，吃什么吐什么。第二个礼拜还在看又吐，他觉得不对劲，就到中立的立新医院，然后立新医院就给他开一个期末未明性的癌症，癌末就对了啊。他打电话给我一直哭，那我记得那一年是快过年了。那我们就是拜托，后来就进到荣总，我记得17楼吧，那专门治疗癌症的。我在门口等他的时候，他是推着轮椅进来，然后整个人就瘦下来，因为两个礼拜没吃。然后他坐着轮椅，然后就握着我手说：“哎，那个吴小姐就拜托你。”我说：“啊，杜先生你放心，保险事情我帮你处理，你好好进去治疗，我们医生都帮你安排这样。45天，坐着轮椅进去，躺着出来。”那一个45天，他太太大花了100多万，灵芝啊，什么高贵的药材，就那一个那45天给他弄。那到后期喘不过气，瘦到算40-50公斤吧，那感触蛮深的。但是真的，我也是觉得感谢主，他那 case 是非常顺利，整个赔下来大概赔了1-2千万。1-2千万，那这个客户是因为跟他太太结婚7-8年，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才2岁啊，他因为整个工程在进行，完全不敢让他的下包商说知道这个老板走了，因为太太只负责会计，先生负责 handle 所有的 case 案件，这样有的快完工，有的还没完工。我那时候参加他的那个这次礼拜的时候很感触，因为一个孩子2岁多跑来跑去啊，现场没几个人，因为这样都完全就是不让人家封锁消息嘛。然后后来就帮他处理完这样，那后来过了1-2年，他才把所有的那个等于是建案完成的，然后才松口说他先生过世了。这个 case 让我感触也蛮深的。好，那后来他太太一直很谢谢我，他说因为他以前观念不好，然后因为他先生这样买，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保险对他有这么大帮助这样子。所以到现在这个说实在，他们这个家庭也还不错这样。那我是觉得。后来太太又跟我买很多保险，结果他太太有癌症，也是在我们的代导名单里面。那儿子今年才要上国中，一家哈、哦，他小叔也是癌症这样。我说奇怪，怎么这么奇怪？我常常碰到是很多是家族的，像他的小叔是在日月光当工程师，癌症走了。后来他先生癌症走了，他现在癌症是胰脏癌，比较快的那个。那他现在是乳癌，嘿，也是等于3-4期末期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然后他爸爸也癌症走了，我结果这个一家人好像好几个癌症这样，所以我觉得保险真的是蛮好的。那现在他自己也享受到保险的好处这样，所以我赔最多的基本上就是癌症险，真的台湾真的是文明病。前2天我一客户又打来说，哎，我太太很健康，个子瘦瘦的哦，很健康的。他说，哎，我太太最近就乳房怪怪，去检查癌症2期。嘿，也在桃园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这几年就是这样陪的，就哦，真的是怎么那么多人罹患癌症？以前我都有一个那种会紧张，想到别人癌症我就很紧张哦，而且我自己会不会得到？然后就保险自己再加买一点，只要别人讲我就再加买一点，所以我的癌症险买的非常高。我靠，哇，真的是被这些人吓到，你知道吗？怎么老是这个癌症那个癌症这样子？好像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像好像瘟疫一样会传染这样子啊。那我们办公室赔最多也是癌症。真的就是重大疾病哈，那再过来的话呢，我现在谈的是看护，这看护费我觉得看护险非常重要哈，因为我觉得等一下我要谈到，我把重点是放到保单的见证，因为很多人买保险他不知道买什么。好，我碰到最多的，我手上说最多就是那种孤儿保单的，买一堆，我曾经这样一戳了啊，我的助理只要看到我报保单回来，他眼泪就快掉下来，因为他进去一个一个网路，因为有的人买的10几20年，他从里面把那个每一家的保单的把它叫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好好的对，然后要全部给我，然后我要给客户做保单见证这样。哦，他每次一看到说啊，吴姐你又来了，你下次不要报那么多保单给我，我眼睛都快脱汤了。我说那没办法，因为早期的保单你一定要帮他这样做。所以我是觉得看护保险现在非常需要，一般保险公司现在的看护保险不一定是我要去请人家或住院。看护保险一个最大精神就是说，今天万一这个人不管是生病或是意外造成他必须有一 一定等级的残缺、哦、失能那个状态，比如说他可能是洗肾，好，或者有人糖尿病到最后截肢，甚至很多现在的帕金森氏症，这些如果碰到后期他生活都没办法自理，有没有？这个时候看护保险就发挥一个很大的功效。第一个呢，一般来讲我讲通信的，就是说它是豁免保费，不用再缴了，放心了嘛。第二个呢，它每个月固定给你好生活费，至于你这笔钱要去请看护，你要住安养中心，你要到医院，哎，那我们不管，就这笔钱固定的就是会送到你的账户里面。所以看护保险是这几年哈长照 2.0 我们政府一直在推。为什么政府要推？其实我们台湾说实在长照险这一部分非常的缺，然后不管是病床也缺，然后呢人手也缺，而且也是不是很好请的。因为你如果说请到一些像有些比较外籍人士，他不一定语言啊各方面有没有，不一定你完全能够沟通这样。所以长照险这几年我卖最多的就是单身单亲哈，那年纪大的比较不好买，为什么？因为年纪大的人我们有一个限额嘛，还有他的身体状况不大好买。最早期我们卖的长照险，我觉得那时候条件比较松，现在越来越严，他要求标准体。像我最近一个客户他说，哎，他先生糖尿病，他也怕说因为生活吃东西没有节制啊哈，以后血糖坏，万一真的弄成以后节制干嘛，对不对？他也很紧张，他说，哎，宝莲，我先生可以买这个长照险吗？我说对不起，我们完全要标准体啊。另外呢，很多人高血压，好，高血压早期我们也开放，现在公司一律不接受，他就是要标准体，也就是我要健康啦，要健康体的，没有我。当然你说生病伤风感冒这个没有关系哈，这种很容易那个，但他是针对这种慢性病他就不愿意了啊。台湾目前三高的真的是蛮多，很多人是不去检查，有些人是当作鸵鸟，都当作没这回事，反正有事情再说这样。所以长照险哈，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推崇啊。那基本上我们的政府也很希望透过这个长照，有没有降低政府的那个财务压力？因为你说现在也碰到有的人就是这样，把患者就送到安养院或送到医院，人就跑了嘛，对不对？他不出来了，你能怎么办？就在医院里，或是在那个安养中心，尤其是政府立案的，他就跑掉了。所以我们现在长照险，政府一直希望我们大力的推，哈，然后让每个人每个家庭可以买的人都买到一份。那以后万一讲，就透过你个人商业保险来保护你自己，这样。所以长照险说实在，现在是整个保险这个主流，哈。所以我们现在问到的几乎啦。很多年轻人都会问到这一块，所以年轻人也很好推，小朋友最便宜，几千块就有了。所以小朋友我是大力推，只要我的客户是小 baby 一出生，我就给他卖。他说啊，我阿公阿妈，我说哈，他最喊的，他刚出生几天，你这样买这个，干没用的丢。我每次跟他说啊，想后卖用丢啦，最好不要用啊，不过就俗的呀，对不？便宜啊，还几千块，我说你当做就给他当零用金好了，就给他当做补习费好了啊。客人笑得要命，所以长照险这一部分，我们现在就是像我自己给同仁的一个教育的方向，就是说，宁可从小卖他便宜。好，小个短袜，不要等到哎年纪大了，然后那时候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毛病哈，然后再来买。像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客户，那小孩子才几岁，十几岁就糖尿病哎，哇，我说哈，十几岁怎么会糖尿病？就糖尿病呢、啊？嘿啊，像我现在手上有一个31岁的这客户的孩子，在 Costco 上班啦、啊。他突然打来说：“哎、欸，我儿子健康检查糖尿病了，可不可以再买长期看护？”我说：“谢谢，再联络长期看护。”他就是31岁，就是糖尿病，好像也还蛮严重的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啊、针对生老病死残这一个哈、保险可以提供蛮多的一些帮助哈、那我是觉得好、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保单哈、再过来。好，那我们这个分了一下哈，一般来讲的话哈，针对哈意外这种意外风险，一般保险公司针对意外险保费都没有看年龄，就是看你的工作职业哈。如果你是内勤人员，你是学生，你是家庭主妇，你是最便宜的。啊，因为风险它就比较低。那如果是说，哎，你跑业务的，哎，业务的保费贵一点点，哈。那像以前我先生开火车，那火车司机员的保费又高一点。那像我女儿现空服员，啊，空服员更高， 哦，那是贵的这样，买个1000万，保费要46000多。所以我女儿做了6年，我大概20-30万就丢到海里了。嘿，当然希望不要有事用到，但是这1000万就是46000多，46000就没了，因为意外险就是消耗的。好，今年没事就没有了这样子。好，我之前还在办公室，有人竟然跑来跟我要买保险，那我就职业性很敏感，我说先生你为什么跟我买保险？因为我想会买保险人是有一点反人性嘛，对不对？一般都是我们去推销啊，突然会买保险。所以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有个药保书上面勾客户投保的动机，你只要勾主动投保，公司绝对铁退案退件。为什么竟然会有人要主动买保险？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就问说，先生你为什么跟我买保险？他说没啦，我就在你家住大楼了，大楼你知道吗？哎呀，谢谢再联络，不能买，因为那个东西洗大楼是风险高，不小心就下来就再见啦。那保险公司不是就赔的几率很高，所以那个就不卖。所以我碰到有几个比较特殊是自己跑进来买保险的，我一定问为什么。嘿，所以就是他是看职业，好，看你的职业，职业风险越高保费越贵，原则上它是一年一续这样子。那你如果放在你的主约保单里面，只要你主约缴费它跟着缴就 OK。 那如果你是单独跟比如说跟产险公司，然后或是跟保险公司单独买意外险，那它每一年都会，好，一般来讲啦，早期我们都会再重新有一个药保书再问你，但里面他问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如果有他不一定可以卖给你哦。但是现在很多产险公司都会保证续保，好，原则上还有信用卡。顺便我讲到一个信用卡，很多人说，那我出国的话，我根本不要买意外险啊，也不用买理性平安保险，我只要刷个信用卡，我就有保障。我说没有错，信用卡一般都会送，有的送还蛮高额的哦，但是它只在飞机上，就是这个飞行的过程，一般一旦你踏到陆地上就没有了，好，就没有了。那但是听说好像后来有一两家保险公司说他连整个行程都有，好，但是大部分的信用卡给的都是在飞行当中，只要好飞机着地以后就不关他的事了这样子。好，那原则上如果是意外险单独出单的话，你记得好，你千万不要过期没缴。现在很多保险公司会事先告知啊，就说，哎，你的意外险到期了，你记得续保。那有的是到65岁，有的是到75岁，好，每一家保险公司有稍微不大一样，但是基本上它是针对意外造成的。好，那再过来的话呢，如果是针对这个疾病的话，原则上好，它就是针对，就是说当中生病好有什么理赔。现在市面上蛮普遍就是终身医疗、终身手术险，好，终身防癌险，这个比较多。那像现在很多保险也推出一次性的那个手术，因为很多现在刀动下去都是一大笔钱，现在也有因应这种，就是说我今天买100万，如果动什么刀，那可能最严重就100万给我，就这么一次，这100万我就是拿来好付我的这些手术费啊、医疗费这样子。好，现在市面上也有这种商品。那再过来的话呢，哈，储蓄型的话呢，哈，也卖得蛮好的，因为现在台湾人资金其实有一点泛滥，尤其现在 CIS 哈那个查税哦，我们台湾已经跟31个国家签约了。以前我们说肥咖，就是说美国跟台湾签，因为美国是老大嘛，就是我们所有，我每次这样就被客户念说，干嘛管美国人？我买保险跟美国什么关系？我说大姐，跟美国没关系，我们政府跟美国有关系啊。我们所投保的每一张保单，哈，只要你付一次就好，就说你要上面声明，我不是美国的公民，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然后我的出生地在哪里，就一定要付那一张，然后就是要给我们保险公司要鞭策嘛，好，然后到时候金管会啊，或是说我们就是要往上挡这样。这样子的话，因为美国人要查税，你只要不是他的公民，他就没关系。可是你一旦是的话，他不管你是海外、海内，他就是国内、海外，他都是要查你的税这样子嘛。所以现在比较多的就是说，很多人呢从大陆把钱呢撤出来，好，然后呢从国外有些钱汇进来。所以目前平心而论，我们的储蓄型的保单卖得非常的好。前阵子金管会我们顾先生呢又说要把储蓄型的保单可能要给他哈稍微有调动还是怎样，保障要提高，这个是对的。可是呢一听到这样，单单我们公司上个月美金就收了大概台币收了130几亿储蓄型的， 很多钱，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台湾人没钱，我们不大相信呢，因为有钱人还是真的很有钱，储蓄型很多人是这样。那这里面呢，我等一下谈到一个赠与，哈，为什么他们会买那么多储蓄型的？就是他们好好利用的赠与，赠与法里面的220万，哈，这个是合法的。而且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我发觉其实有一些企业主呢，或是稍微这方面有留意的，他们做节税规划做得非常的漂亮。从小孩子一出生，你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哦、外公外婆六个人，一个人220，你一年就多少钱？你想想看，就多少钱呢？就是这样，每一年过去啊，很漂亮啊。对啊，完全合法，整个资金流向很漂亮，他都不动，他就这样进去，所以避税。所以很多企业主粉啊，他的真的到最后他身故的时候，他的遗产税，哈、哦，倒没有那么高。倒是有些不知道的，真的是早期是50%嘛，啪的一声就一半，哈、哦。那个最有名就是温世仁那个案例嘛，他走了哇，然后后来他太太又走了，所以那个是很补的，嘿。所以现在很多客户都会利用，啊，就是在合法之内节税这样子哈。那再过来的话呢，是针对哈长期照顾。长期照顾这一个部分呢，因为现在碰到蛮多，就是很多人都是家里都是上班的啦，哈，都是薪水族，所以你说真的他失能了，他残缺了，他暂时的哈。需要人家照顾，你说短期还可以，长期很多家庭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了。那碰到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其实是比较辛苦了。所以呢，长期照顾政府也希望说我们帮忙之余呢，也让这个人可以活下去了。因为很多人是牵扯到最后他的资金不够嘛，家里没钱嘛，有没有？真的，我们也有碰到有一些 case， 就是后来那个生病的人就选择走了。自己就觉得算了这样子，我们有碰到这样的 case， 所以呢，透过长期看护是可以让一些人哈得到适度的保障，这样子，起码他请一个外籍看护到家里，或者是说他到医院，他可以用好一点的，好请有人力嘛。现在一般来讲，医院的话啊，大概一天也是全天候的话，也是要2000多块左右，2-3千块还看呐。像我们有一个客户，他请的比较高级的，是护士身份的，那一个月大概要8万到10万，就是这一个人，嗯啊，他不是请一个，因为一定要两个人嘛，因为两个人他才可以互换嘛。嘿，好，那再下来。好，那一般来讲哈，那个医疗费的话哈，我们保险大家可以分什么病房费、手术费跟其他杂费。所以如果你手上有保单，我也是建议你可以看一看这些东西应该有啊，看够不够。很多人说啊，我就有买啊。我一个最好笑一个例子是这样，我一个客户他们开照相馆在金生南路，我去找他谈他爸爸妈妈保险，他那先生说啊，弄不处理啊，弄五倍哦，好。好啊，我问他太太，哎，太太说，哎，问先生处理啊，一定有买的。好，两夫妻都说有买，那就算了嘛。啊，他们两夫妻孩子都我都帮他规划的很好啊。啊，他推太太啊，他推先生都说有买，说好。哎，过了好几年，那个婆婆住院了啊，我就顺便要帮他办理赔，一看根本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寿险，死了才赔的。然后他太太很生气，骂先生说啊，你不是都有保？他先生说啊，你不是说你都有保，就两个都没保。然后年纪大了，哎，对不起，花了不少钱，那全部自己买单。因为我一直跟他说，你保单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哈？啊，他就说他有，他说就保单最后在哪里也不知道，所以保单见证很重要。一般来讲哈，就是说如果是病房费的话，你看看一般保险公司都会给，比如说一天是1000块、2000块、3000块啊，超过30天有多少啊，超过60天有多少，还有呢，一旦住进加护病房，马上它就是最高级的，你看一下你到底有多少哈，甚至你帮你的家人看一看。我们碰到很多客户是怎样，都有买。我一个客户更好玩，一头拉苦的保单十几份哦，我给他看一看，哇塞，有一个呢是专门放在生病的疾病的。我说哦，你要是要生多少病啊？他那一天住院了哈，好几万块啊，病房费。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嘛？因为他说没有啊，人家推销就说人情嘛，啊，他就给我做医疗加重啊，他说觉得很好啊。等一下那个人推销也加重医疗啊，所以他十几份保单，早期的保险的医疗险随便买，你知道吗？你有钱要买，反正消耗性的，所以你买啊，一头拉苦。我说哇，你真的生病很值钱哦，可是很懊恼哦，都没有生过病啊。 我就笑，我说哎呀，感谢上帝，你没生病好了，你也赚到。然后我给他分析一看，他说哈，宝莲，我是讨个派哦，你有没有看过我这种傻瓜啊？我说有了，但是不多了。他的宝贝全部是消耗性的。他说那我养老金，哦，你也没养老金啊，你全部都是要生病的啦，住院啦，重大啦，癌症啦，哦，你癌症可以一天可以赔五六万块，哈，五六万哦，那是不是生个癌症哦？我真的是，他全部啊，全部都做一样的啊，哦，我真的快昏倒了。所以呢，您可以看一下，还有呢，像有一些那个手术费用有没有，还有杂费，好，每一家保险公司都有一些不一样，有些除外的。您可以看一下这样，所以基本上我们医疗是针对这样，就是病房、手术费跟杂费，大致上这三大部分不会差到哪里。OK， 下一个。好，那我现在特别要讲一下那个保单见证的，我碰到最多也最容易跟保险公司起纠纷的就是这样保单。保单的内容，很多人像各位看看，你们早期有的帮孩子买，小朋友只要超过23岁，基本上他的医疗险附加在你这边就没了，癌症险也没了，哈。因为我一个客户说，人家被30岁，说啊，吴宝莲放心啦，人家我才有家啦，我说笑笑，我笑一笑，我说你保单拿出来，一拿出来，两夫妻，你看我看你，23岁，而且要未婚，你结婚我还不，我结婚了我就没了，所以23岁以后过后就没有。但是这几年哈，比较没有，是我们都会跟客户一个教育，就是说你最好买孩子的，他的归他的啦，不要再放在你这边。是早期是因为孩子15岁以前不能买，对不对？后来开放7岁，后来开放2岁，现在只要离开病房，就是说离开医院，出生以后离开医院，你就可以买了。像我的客户更好玩，孩子还没生，名字取好来了，然后一生呢就去户口名，那个户政事务所去报户口，然后第三天出院，我就去跟他签约了。卡契五告进呢进呢，后两个孩子都这样子，我说哈，还没生出来了，你都已经都名字取好，只差那个身份证字号这样子，好。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请客户说，孩子的保单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不要放在你这边了，因为万一我是主被保险人，我走了，赴约没了。很多人就碰到这样啊，哇，让我嘎嘎的，嘎问爸呀，啊，嘎问妈妈呀，啊，结果后来都没有了，真的很可惜这样。那再过来的话呢，哈，我们碰到最多是受益人，啊，受益人的部分，我蛮建议大家回去看看，因为呢，有的人可能因为婚姻，有的结婚的时候很恩爱啊，哇，走了就是离婚呐，那没有改。我碰到一个例子是比较我们一个同事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也给我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我常常客户结婚生孩子我都要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客户他这个我们同事这个客户是男生，他娶了太太，好，那太太比较等于是外籍配偶，比较弱势。那他的受益人一开始，因为他是专门是帮人家搬家的，你知道吗？搬家公司的，他当时特别加强意外险。结果你知道吗？他娶了一个太太，生了一个孩子。那我们的同事有跟他讲说：“哎，你受益人呗，盖姐，你本来是第一顺位就爸爸嘛，你要不要加个太太当一人一半也好嘛，哈，或是太太优先嘛？因为他那个客户的爸爸就看开了，比较霸这样子。然后他的这个客户也是啊，不要紧了，医药家来告，每次都以后了啊，保单找不到，反正几次就推脱就没有办。”就有一次，那时候新闻都出，他就是搬着那个大圆桌进到那货运的电梯里面，就没弄好，头就散，头掉了。那时候新闻有出，我记得。结果你知道吗？这个爸爸拿了几千万，这个外籍配偶生的孩子一毛钱都没有。然后那公公对这个媳妇百般刁难，那媳妇是很好媳妇哦。我那客户，我自己同事看到掉眼泪，他说：“啊，吴宝莲，我真后悔，我为什么不坚持帮他改受益人？好歹一半改他老婆嘛，归清班，因为意外险便宜嘛，你知道吗？就你这样什么都没有，都在这个老爹的身上，这媳妇就只能看公公的脸色，因为他就生孩子就看先生呐、啊，先生走了，哇，就全部在公公手上。所以我觉得保单哈，受益人一定要更改。”而且我建议说，比如说你第一顺位写配偶，第二顺位写孩子，现在受益人可以这样指定，你可以写第一顺位、第二顺位按顺位，第二个你可以按比例，比如说我要给我老大30%，给老二20%，好，或者给谁这样比例。第三顺位的话呢，哈，就是再过来的话，你可以指定，好，就说我就是只给这一个人这样子，但是最后一定要加一个法定继承人，因为你有指定的话，按保险法哈。这个112条指定，你指定受益人是免这条保险是好保险金是免纳入你的算到你的遗产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指定。很多人就指定一个，我们最怕是讲夫妻一起出国，有没有？夫妻一起出国， 很难，一般都如果飞机出事，一般都是判定同时嘛，同时身故嘛，这样那就会各自变成各自的遗产。所以我们一定会请客户写，哎，第一顺位，比如说我写我的先生，第二顺位写我的孩子，第三顺位呢，如果你懒得写，因为都要现在都要身份证字号，还要出生年月日，好，有时候跟家人讲，好，有的家人说，哎，干嘛买保险啊，干嘛的？所以我们第三顺我们写法定哈，就是法定那个继承的。这样子会比较好，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看看自己的保单。那再过来的话呢，哈，职业有没有变动，这个就是很重要。好，尤其我们卖的是学生或孩子，一旦他出来上班了没有，或是他职业有变动，一定要告知。这牵扯到什么意外险？因为意外险哈，你看哦，如果一般我们这种上班族，我买1000万，我的保啊，我们用100万好了，我保费100万的话，我只要1060块。可是比如说我女儿是空服员，她4680块。好，如果发生事情，如果她是空服人员，她就是说啊不改了，就这样子。好，出事的时候怎么赔？本来应该赔你100万，对不对？可是因为你要缴4000多，你只缴1000多，是不是超1/4？那大概你就拿25万吧。大约，那你会很怄死了，因为我们有同事的客户就发生这样。啊，你哪没讲？嘿，差几千块啊，我哪有差？我跟你讲，客户就是这样，要保费的时候啊，撸小撸后就是报那个最便宜的啊。出事的时候，哈，差那么几十万，你几千块为什么不跟我讲？我愿意缴啊。所以呢，自己要看一下你的保单里面呢，针对意外险，你的职业有没有变动？因为有些职业。变动哈，就像如果今天他是学生，以前学生现改成是洗大楼的工人，我们就不卖啦，你买的也白买啊。因为什么？因为洗大楼风险太高，保险公司拒保，还有那种特战的什么特遣的什么部队有没有？那种霹雳警察是不是那种？那不爱卖衣啊，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冲锋上阵嘛，对不对？哎，早期军人也不卖哦，军人做这个当兵视同作战啊，对不对？那个都不卖的，哎，现在是有开放了，所以一定要看一下你们家里的保单这些哈职业有没有变动啊。如果你是内勤换内勤没有关系，那不讲都没关系。但是你有变动，你最好讲一下。还有呢，如果你有现在很多人兼差做2份工作、3份工作，我们是以工作风险最高那一个。你不要说啊，我平常白天在公司上班啦、啊，我晚上是兼差去那个有没有？帮忙送货啊？哎，对不起哦，送货的保费很贵。你不能说我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内勤啊，我只有那个小段2-3个小时我送货。对不起，我们就是以送货员的那一个保费来算。好，一样让大家知道一下，保险公司以风险高那个来算，因为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出事，而且出事往往是风险高的那一个，所以一定要变动这样子。好，那再过来呢，看一看你的医疗险，刚才我讲是不是实支实付，有的客户就是买日额型的，就是说只要住院我一天就是1000-2000固定的，你花多少钱不关我的事，终身医疗就是这样，只要住院他就是 给定额的，有没有花到钱我都不管。可是呢，我现在一定要强调的是，你买的是实支实付还是日额？实支实付是很好的，比如我今天，哎，我这个动这个手，这一套住院下来，我可以用到60万，60万是很好用的。所以医院里的杂费啊、标靶治疗、特殊的什么那个有没有？器材有没有？现在很多那种手术有没有？台湾现在动颈椎、动脊椎的，好，动髋关节的，嘿，足贵耶，真的，随便一小节那个仪器都20-30万。我们就这样赔啊，赔上百万这样赔啊，因为他可能一个脊椎开个刀就要几十万，一个颈椎开刀，因为现在其实保险公司为什么保费可能以后会调高就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家都滑手机啊，一直滑。我以前赔最多是法院的书记官，因为法院书记官就打字嘛，有没有？所以我到地方法院或板桥地方法院，我那一票我的客户，他们几乎都是带这个这样，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脖子啊，所以我每次去看啊，就知道他动过这个刀了。还有呢，这个叫腕隧道关节有没有？因为他们要打字要写，对不对？他们最多就是这个一个套子，用这个套子。那现在不是，现在哈保费，我想以后会涨价，是因为大家拼命花，就是这个脖子。还有呢，眼睛，那眼睛如果失明的话，就变成看护保险了。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医疗费以后我认为会涨价，为什么？因为理赔率越来越高，他滑手机这样子有没有？动不动就这样，所以颈椎开刀啊，然后眼睛不好，眼睛开刀啊，现在很多白内障有没有？青光眼啊有没有？现在很多，因为那蓝光对我们眼睛不好，所以我是觉得说，慢慢的，哈，这个医疗费你们一定要趁着现在没有病例，哈，如果可以加，现在金管会更狠， 以前我们保险公司呢就可以，你可以买很多家，随便你只要付得起钱。现在不行了，两家，现在变一家。可是我们现在一争取说可不可以两家，一家也不多，像我们家就最多60万，60万不够，那人家花到的心脏120，我60万自己掏腰包，可不可以开放给另外一家？我们再问。好，因为哈现在的诈，等于说应该讲靠保险来诈财的也有，我们公司就发生说，哎，在中南部，他们那个镇头你知道吗？就找那个中辍生，他租一个嚯一两百平的房子无所谓啊，四五十个中辍生全部住在这边，老大我供你吃供你住，我给你买个意外险，还有疾病住院，就这样很便宜啊，一个人10000块不用啊，50个要不50万，好啦，这个呢，他特别会加强骨折险呐、啊。啊，今天这个人，哎呀，你就报答一下老大、啊。就脚断了、啊、那领个几十万呢、啊、然后那个就都是意外，几乎都意外。后来为什么公司知道？因为现在是大数据嘛，这个电脑跳出来，为什么每一次理赔金都是这个地址？后来你知道觉得怪怪，警察去才知道说根本就是地方的黑帮，就吸收这个中辍生有没有翘家的，我就是给你吃给你住，然后帮你买保险，然后每个都很有义气啊，这个月换你受伤啊，没多久换他受伤啊，哎，那个保费一年他就50个孩子50万，他一年可以领几上千万呢、欸？因为那个是赔起来，尤其是骨折赔的特高的，一个随便一个骨折都赔20-30万，哎啊住个院，那医疗险再付，所以呢，其实保险公司也很怕这样，所以为什么他后期就是限定你，不要让你买那么多家，因为一家，而且重点是很聪明，他不是只有买你这一家，你不会贵啊金啊，也就是说你这家赔我20万，我买5家，好我就100万嘞、欸。那付保费绰绰有余啊，所以大家都过得很好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保险也有保险蟑螂，也有这样子的，他懂保险，他利用保险，所以保险就变成他的诈财工具这样子。好，所以这一个还有另外，你实质付是不是足够 ？OK， 再来啊。那再过来的话呢，哈，意外险的部分有没有？你要看看，现在有的意外险是有终身的，缴费一个期间保障终身，这个也不错。好，大家保费比较贵。那另外一个是看护保险，看护保险也有定期的哦，也有终身的哦。很多人说哇，我一看到75岁没了，你说哈，75岁正是我可能需要的时候。我说啊，你上面就是75岁啊。那也有看到什么，你知道吗？寿险是缴费终身，保障终身。我接人可以讲，我头壳歹去哦，我活到90岁还要缴保费啊。我说你上面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个国字呢，啊，死都不相信。我直接在他面前打电话080问对方，对方说对啊。哎，告你业务员没跟我讲，我说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maybe 业务员有讲是你忘记了，然后我就带着他到他们那家公司当面临，就这样子。然后客户公司讲说好，我们把那业务员叫回来再教育好了。那客户呕死了，说缴终身，保障终身。你看，那先生如果活到90岁，我缴90岁，对啊，你上面条款就这样啊。很多人保单拿着当做天书啊，从来不翻的。我很多客户给我那个保单一拿起来哈，那个都全部粘在一起啊，啪啪啪啪，就那声音，全部粘在一起。而且那个因为签那个是因为那个字嘛，对不对？黑黑的全部粘在一起。我每一次翻都是啪啪啪啪啪啪。我说你从来没有看吗？保单我从来没看，就放在那边就发霉了啊。所以要看看你的癌症险，癌症保险也有定期的哦，各位。好，然后失能保险也有定期的，很多人以为我有买，对我说你都有买，很多人说宝莲电话中跟我讲，我说最好你给我看保单，保单会说话，里面清清楚楚，条款非常清楚，所以我最喜欢跟人家看保单讲，因为什么？看保单讲才不会讲错，要不然我公司几十年来的保单，好，险种几千份，你家也是，台湾几十家，我看不完的。我一定看保单，我绝对不会听你一个保单见诊表给我看，或是你讲的。我跟你讲，大概10之8-9，大部分都讲错了。嘿，很多人都会误导说啊，原来我买的是这样子。那再过来呢，你是否有附加豁免保费？这个我蛮强调，你可以回去看看你的保单，问问看你业务员，我原来这份可不可以再加豁免？豁免是这样子，它就是保险中的保险。比如说我今天买一个主约，买一个医疗，可是万一中间我不幸罹患癌症啊，重症烧烫伤啊，1到6级残啊，比如一手一脚，有没有碰到这样子，哇，我保费还在缴，我缴不起啊，我只要附加一个豁免保费，这些保费都不用缴，视同一缴，这个我都会跟大客户大力的推广，最好能卖，但是原则上它是跟着你的主约的保费，它的保费是你主约保费越贵它缴的越多， 好，啊，你保障的期间越长，比如你的主约是缴20年，那他的保费一定比主约缴10年的还贵。为什么？因为我要给你保障20年嘛，20年当中万一一旦碰到。最怕其实他第一条就是重大疾病是癌症嘛，台湾的癌症很普遍嘛，一旦碰到癌症，后面像我一个客，我们一个同事客户这样买失能保险，我们公司第一件的买了下去，一季过后呢，他就是因为被蛇咬伤变成失智，就是失能，就是躺在那边嘛昏迷到现在啊，他只缴一季，后面缴20年的，他后面的19年又那个3季不用缴，他每个月顶3万，顶到他走，就这样子。因为他的家也有家这个豁免保费啊，本身他又豁免，所以呢双重的。所以我蛮鼓励大家回去看一下您的保单有没有加豁免保费。好，如果早期的保单说不定还不能加，你可以问问看可不可以加。那再过来呢，你要保人，这个特别强调要保人，因为要保人是这张保单的主要权利者，也就像房子做你的名字一样，你中间要变更、要贷款、要解约，都要经过你同意。一般来讲，我们会给父母建议说，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不要站在赠与的立场，你记得要保人用你，是因为你可以保护你的孩子。可是孩子大了，你就考虑是不是要换成他，因为这要保人，这保单有一个保价金，将来牵扯到解约的部分，还有呢，客户如果要保人不幸身故，这笔保单，因为他是要保人，有可能他的保价金就变成他的遗产了，所以会算到遗产总额里面，所以适度的你要调整一下。小时候可能大家经济不是那么好，要保人有父母亲，慢慢经济好了，孩子也大了，是不是把要保人也可以转过去变成孩子的。像我有几个客户呢，我最近这几年帮他做，就是他的保单都是爸爸妈妈买的，因为是公司行号，环境不错，但是呢我就是会每一年把220万的额度转过去，就这几张保单就改成孩子了，就220的赠与就变成孩子当要保人了，这个免税。我不能一次转哦，他的这个孩子他名下的保单，他的保价金有1000万，那1000万是都是用要保人是爸爸妈妈，我一次帮他转过去，我刚好让国税局去扣他的赠与税，那我会被客户骂死。所以我一定要帮他规划他到底现在有多少钱，慢慢的转过去，尤其是储蓄型的保单。好，储蓄型保单你要特别注意一点这个要保人的转移，还有呢签名形式是否更改。以前呢小朋友呢早期都是这样，爸妈签一签就算了，现在不行，7岁以下爸妈签，7岁以上就要孩子签。好，那孩子签7岁签的名字你也知道歪歪扭扭的，那以后呢你要帮他变更成好他最新的，原则上要稍微检查一下你的签名形式是不是跟原来的一样。还有呢早期很多人是父母亲呢代签，现在不一样哦，现在买保险是这样，你的孩子只要是成年人，要保人是你，被保人是孩子，只要成年两个都要电话访问，而且电话录音。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经过2008金融海啸，那时候买投资型商品，很多人亏钱了，他就说啊，保险不是我买的，不是我签的，那保险公司真的他只要提出来，保险公司鼻子摸一摸就是要把所有的金额还给他，因为不是他签字啊，保险契约自始无效，就退还保费。现在保险公司也交乖了，现在我都给你电话录音，某某人，请问一下这个名字你亲签吗？对。然后你了解保单内容吗？对。保费是你付得起吗？知道，没问题。好，你保单下来10天可以弃册，你知道吗？全部知道，全部录音，那以后就不会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呢，你可以回去看看呢，哎，那个原来的也签名的形式是不是早期你帮他签的？如果是早期你帮他代签，你可以请业务员说过来帮我的签名形式全部换成最新的，就是现在我孩子签跟我签的都可以更改。然后再过来呢，职业是否更新？我特别有强调，因为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意外险的保费会影响。OK。再过来呢，保单弃册前，也是保险你拿到手上，不管业务员拖多久，你只要拿到手上10天之内，你都可以说不要、反悔、变动，保险公司一定要把钱退还给你。然后呢，保单可以贷款，贷款是谁贷款？要保人有这个权利，可是现在也要被保险人签名。早期只要我是要保人，我签名就算了，现在要加一个被保险人，现在只有越来越严。再过来呢，保单的受益人指定权，好，你可以指定信托，我这边也讲一下，因为信托是这样，我们现在保险呢，很多人就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是单身的，他没有亲人，那万一他到后期没有办法处理保单，怎么可以到 好，我们现在都有一些银行，好，可以约定说我这保单的受益人，比如说，哎，这个华南银行、五宝联这个保险的有没有信托？我这笔钱发生的时候，它进到我户头，我事先可以跟银行签署，就是说我希望我的钱怎么使用，然后我找一个监察人。监察人还可以帮我看，我知道像那王建轩、王显院长，他们就是五子西瓜那个，你可以跟他签约。我这条钱进来，我要指定到哪个安养费，我要付什么钱，他可以帮你执行这样。所以信托我非常的支持。那现在信托也是台湾将来必走的这样子。再过来呢，合法的一个赠与哈，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节税就是这样，每年220万，220万是非常好用的，可以透过220万赠与给孩子，孩子当要保人买他的保单，哈，这个累积下来非常吓人，哈，这个是很多人在用，还有保险的信托，还有保单转换，你也可以看，有些保单你早期是储蓄的，你也可以转成保障的，保障的也可以转成储蓄的，有的保险公司已经开放了，你可以问一下你的所属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我这张保单，因为有人认为说啊，我年纪大了，对不对？我想要一点用一点钱，对不对？可以转换 ，OK， 好，那也有人认为说啊，我都没有什么留什么东西给孩子，我储蓄的我可以变成保障的，多余的责任准备金我领回来当我的养老金，现在保险公司还蛮符合时代的，它可以变化这样子。OK， 再来，好，再过来呢，哈，是否有保险利益？哈，这是安永会计师他们特别提供的，叫实质课税。实质课税是这样，因为政府发觉说，现在台湾人是这样，有的人很聪明，等到老人家已经不行了，那么他呢，就是把这个钱去买保险，而且都是趸缴，哈，高龄趸缴贷款。房屋去贷款有没有一笔钱直接放进去？他以为这些呢，哈，还有那个短期密集件，他可能是哎，这一个月两个月他可以买上千万的保险，为什么？他就可以避税。可是这个按照实质课税，因为保险是这样，如果是身故的这个保险金，原则上是不算入你的遗产总额。可是你是短期件高龄的，他铁查，而且呢，基本上我们被保人、要保人几乎都是输的。因为只要国税局查，我们很少赢的。讲实在话，因为都是密集件，所以可以再看一下这样子哈。他这边有写，一年内密集高额的确诊重大疾病后积极投保的，真的我没有碰到。他一旦罹癌啊，保险拼命买哈。然后呢，他超过80岁以后还购买那种不要体检的，那他缴的保费比保额多，也就是说我缴1000万，我死的时候可能拿900万或980万。为什么？因为他叫为了税嘛，他这1000万可能扣50%。好，那现在是没有那么多，现在是20%了。那1000万我可以省200万啊，对不对？那我拿900万我也划得来啊，因为我只要撩100万啊，是这样子。那再过来的话呢，就是一次性的趸缴，我可能是一笔钱，好，1000万、2000万我就放进去了。那再过来的话呢，巨额投保，一次购买很多家的。现在跟各位报告，你只要买这一家、买那一家，电脑一进去全部跳出来。全部跳出来，跑都跑不掉，因为为了预防你买第二张的医疗险，所以现在工会哦，包括你买团体险，你个人买什么，全部都会跳出来。还有呢，举债来买保险的，我房子啊，我只有3000万的房子，我贷款2000万来买啊，有没有？那到时候我的不动产是从3000万扣掉我们的贷款，剩1000万，1000万的税就低了，我这2000万到身故金我可以拿回来啊。这些我跟你讲，我们的国税局比我们还聪明，这个全部都不要用了，这个再用哈，真的叫做戆啊！然后还到时候还被罚一倍这样。所以呢，还有呢，如果他的保费高于他的保险金额，这个打死不要买，因为这个是铁叉铁没用，谁会去买一个我缴1000万领900万回来的？那你的目的何在？这个司马昭之心哦，路人皆知，这个不要再玩。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没有一次胜诉的。没有一次胜诉，所以我们上很多这种课才发现说啊，到后期再买划不来，千万不要玩这个，你就乖乖的该缴税就缴税好了，因为你斗不过国税局的哈。好，再过来，这就实质课税，所有保险公司的保单的建议书打出来绝对附上这一张，就是我刚才讲那些，也就是你千万有这个你就不要买了，所有保险公司的建议书，这是金管会要求一定要弄出来的。好，所以也就是我刚才念的。好，再过来，因为时间差不多，我讲快一点。好，大家让他知道一下赠与税有没有？2500万以下呢，就是赠与金额了哈，大概是10%。2500到5000是15%，5000万以上就是20%。好，这个部分，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 遗产税刚好是 double， 5000万以下呢就10%，哈，5000到1亿呢15%，啊，1亿以上的话它就是20%，现在是20%，那以前是40%、50%这样。好，我们再过来一下，好，这个呢是可以跟大家建议一下，如果你赠与税跟保单怎么做，我讲一下，就是说你生前赠与哈比较好了，不要等到死后的话哈，说实在那个比较用不到这样，那你可以用子女当要被保人，主要是要保人。那资金流向一定要，像我一个客户很天才，他两个孩子呢各220、220放了好几年，有一次他觉得啊股票不错，他全部给他弄出来，用他的名字老婆的名字买股票，哇，国税局一查，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赠予给他的孩子，然后呢他的孩子又赠予给他，你知道吗？只是因为存折不一样，他就很生气，他说宝莲，这明明都是我的钱啊，左口袋钱到右口袋。我说重点是你左口袋你的名字到你儿子的，你就是赠予他了500万，你扣掉220，你有280是要扣赠与税的。那你500万又回到你的户头买股票，那这个你儿子又赠与给你220，扣掉280，总共合起来是560。哦，他真的是，然后重点是最重点是买了股票还亏钱，然后是两夫妻。然后你看饿不饿，就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个，他说反正都是我口袋的钱啊，啊存折拿到就用啊。我说这个不行，所以资金流向一旦出去不要随便要回来，给孩子就给孩子，不要再要回来啊。啊，其实孩子要给你也记得220之内。那再过来呢，很多父母呢哈到银行去帮孩子开户头，这是 OK 的。你存钱进去，你资金的流程一定哈要摆着这样子。好，然后再过来呢就是220万以下。好，这个都是 OK 的。那你申不申报没关系，220以下可以不申报，只要你的资金流程 OK 就好了。好，再过来。好，那保单解释刚才我特别讲有没有，就是说原则上我们每一年的保费可以扣除的是24000块，现在你也不用请保险公司给你开缴费证明，因为完全上传国税局了哈。那再过来的是说他会查95年1月1号以后你要保人跟生存金跟满期金的受人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会查税，查的比较紧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虽然呢这我名下呢，如果我走了，我是被保人，我身故了，我这个是不用赠，是没有那个遗产税问题。可是只要超过3330万这一个呢所得额的话，他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那个孩子有所得，到时候报税要报进去3330万，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所得税法的。好，那另外要保人是不是年所得超过670万？有超过的话，也是有税的问题。好，再过来。好，这个是海外的，我就不讲了，因为对不起，时间蛮长。这个是刚才的遗产税有没有？遗产税刚好是赠与税的一倍以上。好，再过来，好，保单的检视也是。好，再过来，好，这个的话是特定给付有没有赠与税的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强调，最多被查到就是赠与税超过220万，然后呢，身故受益人这个超过3330万，这个所得的这个部分。好，再过来。好，这个是这个不要看好了，因为时间差不多。好，那我另外这边提醒一个很好玩，你看看哦，如果你25岁存一笔钱有没有，跟你30、35、40岁存一笔钱，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可以叫出来。如果我要退休金1000万，我在25岁的时候要存多少？来，好，如果投资哈都是以6%，投资报酬率6%的话呢，来，你可以再打下来，什么时候准备最好？你看哦。如果是25岁，他只要97万，6%的投资报酬率有没有？到时候他可以拿到1000万，哈。如果都是以65岁退休的话，可是如果你今天是30岁的话，你要130万。可是如果你55岁，你准备说我退休65岁要拿1000万，有没有？对不起，你要放558万。那如果65岁你要退休，对不起，你就拿1000万来现金当做你的退休金。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时间的复利效果，一样6%投资报酬率。你如果说是25岁到你65岁40年，你只要拿一个97万放在银行都不动，假设是这样的话，你到了65岁就有1000万。好，这个是一个数字概念啊。再过来，好，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越早准备哈越省力。OK， 好，再过来下一章，嘿，这讲完就差不多了。好，还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每一年，你说我拿那么多钱一笔，那这样好了，你每一年存5万块，你投资5年25万，好，再过来一个春娇这样，5年后呢，这个志明呢，他也跟着啊，你1年5万，我也来5万，你投资5年对不对哈？那我投资25年，我存120万，那你可以看一下来， 再过来呢，十年后另外一个朋友呢，一看到说好，那你们都5万5万，我来10万好了。那我投资20年，我是存了200万。可是你看看哦，经过时间的复利效果来看一下，哈，30年后到底谁最有钱？你可以看一下，很好玩哦。那个春娇的话呢，哈，他有1200多万，哈。那个志宁的话呢，他放了120万，他也是1200万。那放最多10年的放200万，对不起，才1100多。也就是说，越早投资呢，它的复利效果是最好的。同样，小朋友买保险也是这样，不管是医疗险，是储蓄型的，是保障型的，越小越便宜，这个是一直不变的道理。好，就这样。好，那因为时间，对不起，已经3点了，我已经尽量讲得很快了。因为还有人叫我说要讲信托，我说大概1个小时我讲不了什么东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那个，因为刚好3点，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是不是？好，那嘿，就谢谢大家哈。我今天就是1个小时时间，就把保险的大概的精髓讲一下。因为一般我们这个课程都要上2-3个小时啦，我已经尽量紧缩了这样子。那如果有问题或是需要我私底下帮大家服务，也不要客气哈。因为我想说这个组内的话，我是比较愿意。其他说在我自己也蛮忙，因为我客户2-3千个，我其实是蛮忙的啦哈。就是偶尔帮一下忙是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呢，谢谢大家哈。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你可以，
大家真的都没有问题了，还是要把握时间问一下问题。都没有了，
谢谢谢谢。